各位姐妹早上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准时开始。我们今天要看有七章的内容，所以我们要早一点开始。好，我们先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圣经的真理来明白你的心意，来了解你是怎样的一位神，来了解你的恩典，了解你对我们的应许。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能够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把你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些真理里面能够得着造就，让我们的生命得着长进。求神祝福我们下面这段时间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个圣经的益处。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再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主题经文，就是三章第十六节，一起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我们先来看上一课我们没有完成的部分，因为第十五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因为这里面包括了主耶稣所讲的七个我是里面的最后一个我是，就是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在这个真理的启示中，主启示了耶稣基督父和我们信徒之间的关系。所以第一节他就讲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知道说葡萄树是在旧约圣经里面一直是以色列人的代表，神一直称他们为葡萄树。但是当谈到以色列这棵葡萄树的时候呢，其实经常是一种负面的印象来出现的。我们看到说神经常批评以色列人是野葡萄树，批判他们不结果子。所以耶稣在这里讲说我是真葡萄树，这个真是指真正的或者真实的，是讲说现在主要做一棵真正的葡萄树，而是能够结果子的葡萄树。而下面看到说我父是栽培的人，看到说天父在这个葡萄树结果子的过程中是负责栽培，负责浇水，负责做各样的管理工作的人。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里也看到了天父的职责作为栽培，第一呢，他要把不结果子的枝子剪去，第二呢，那些结果子的就来做修理的工作，然后让果子结得更多。其实第一节呢是争议比较大的，因为到底什么是在讲说是属我又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这里面基本上有两种解释，但这两种解释呢又是不可调和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讲的是这那种假基督徒是一种挂名的基督徒，就说他名义上属主，但是呢并不是真的属主，是这样的基督徒。其实这个里面的犹大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例子。而另外一种解释呢是在讲的是这个失败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虽然信主，但是呢他们没能结出果子来。这两种解释呢在圣经里面都能找到相应的根据，所以呢也非常难说是哪一种解释是对的。但是我觉得作为我们基督徒而言，其实对这些经文太深入的去追究的话其实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不应该去做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我们应该去做 结果子的质子。那么如果我们做结果子的质子的话，那我们一定是属主结果子的质子，那么我们就应该做第二种，而接受神的修理干净。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说，一个质子结果子的两个必须要的条件，第一个呢是，就是你要连在这个葡萄树上，所以第四节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这里这个常呢，其实很容易引起我们的理解。这里的常不是在讲常常或者是经常。那么什么是经常，什么是常常？你一年365天，你360天在上面，你也可以认为是常常，你也可以认为是经常。但是这里的常呢，实际上是在讲一种状态，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是一种保持留在，就是一直留在上面。其实你很难想象说，我一根枝子，我一年中有360天我是在树上的，而其他的5天，其他的3天有1天是不在枝子上的，这是一种不可能的状态。所以这里的常是在讲说，这个枝子要一直保持在这个树上，一直在跟树有一个生命的连结。这是在这里其实在讲到了说，我们信徒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是葡萄树，他是一切生命的源泉，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所共同的生命的源泉。所以说我们每位信徒作为一根枝子，从耶稣基督这根树上长出来。所以我们耶稣在这里告诫我们说，我们一直要留在这个树上，而不要离开这个树。所以这个里面还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是在讲说，是我里面里面，其实后面一直讲说你要留在我的爱里面，这里也在讲说你要留在这个树上，然后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等等。这个是在讲一种生命的连结，是在讲一种团契的关系，是在讲说我们跟神之间一直要有一种团契的关系，一直有一种生命的连结。我们说结果子的第一个条件是我们要跟树要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了。没有一看到说一颗枝子离开树之后它仍然可以结果子，它的命运一定是会变得枯干。而第三节谈到了这个干净的问题，因为二节说天父要把那些结果子的枝子要修理的干净。可以说我们要想要结果子，一定要接受神的修理。虽然有时候修理可能是一种痛苦的过程，但是我们看到说，只有顺服的接受神的修理，让我们的枝子变得干净，我们才能结果子更多。而三节谈到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里看到说，耶稣基督的教导有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干净，让我们能够更结果子更多。好，下面就谈到了很多神的应许。主也一直强调说，第五节也是再次重复了耶稣的这个教导，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是也是大家很常熟悉的一个经文，也请大家可以把它背下来。这里看到说，如果我们离了主，我们就结不出果子来，我们也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看到说，常在主里面，枝子留在主的树上的福气，一个是多结果子。第七节谈到了他的第二个福气，就是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这里看到有主的教导，当我们的生命跟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神的真理也在我们里面，因为主也在我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然这里面我们讲说，不是说我们自己所愿意的，而是说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因为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在这个时候我们所愿意的也 同样是主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不能拿着这些经文单独来看，来说只要我们想求什么就一定有什么，而是说当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愿意的，也是主所愿意的时候，与主的真理与主的话是相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祈求的主就一定给我们成就。而第八节又谈到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跟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结果是因为我们多结了果子，我们可以荣耀天父。而通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能够显出我们是主的门徒。其实这里面的每一节经文都非常非常的宝贵，其实大家都要去认真的去看。十节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句话。我们经常在讲说神的爱在哪里，当我们还在困境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中遭受一些挫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在怀疑说神的爱在哪里。第十节这里讲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面。其实这里并没有讲说当你的生活顺利万事亨通的时候你就在我的爱里面，而是在讲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在我的爱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句话。当我们去全心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神的爱里面。耶稣也讲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他自己的例子，是因为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因为耶稣遵守了神的爱，遵守了神的命令，所以他在神天父的爱里面。但是耶稣因为遵守神的命令，他要在十字架上受死，但是他依然在神的爱里。好，第十二节主在这里再次重复了我们要彼此相爱，他前面谈的那个新的命令。而接下来就谈到了耶稣他愿意称为我们朋友，而不愿意再称我们仆人。这是一个神很大的一个恩典。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起来前面在路加福音提到耶稣的一个那个无用的仆人讲的那个比喻。其实我们应该把这两个放在一块来对照着看，不能说因为说耶稣他愿意称我们做朋友，而我们就在主里边我们没有奴仆的心态。但是前面那个比喻是在讲说，我们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一定有一种谦卑的心态在里面，就是说我们无论为主做什么都是我们应当做的。但是这里在强调说他愿意称我们为朋友，乃是因为说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因为耶稣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所以这里谈到说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但是这里耶稣把父亲要他做的事情都已经完完全全的告诉了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也是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这里谈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第十七节是一个总结，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关于葡萄树与枝子的教导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说，我们跟耶稣之间，跟天父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我们作为枝子，我们虽然我们肉身上有不同的父母，但是从生命本源上讲，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连接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这也就像前面讲到了那颗麦子的比喻一样，耶稣这一颗麦子，这一粒麦子，当它落在土里面死了的时候，就长出了很多的麦子出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耶稣基督那一粒麦子里面长出来的。而葡萄树的比喻，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枝子都是从耶稣这一棵葡萄树上发出来的。这张下面一个部分的内容是在讲这个 世界恨恶门徒这样一件事情。耶稣来提前来提醒他的门徒说，门徒必然要遭到这个世界的恨恶。因为这个世界在恨门徒之前已经先恨了主。耶稣也谈到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既然他逼迫了主人，那么他的仆人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也自然会遭到这个世界的逼迫。是因为这个门徒们和耶稣基督一样都不属于这个世界。第26到27节就谈到了这个做见证的事情，就是谈到了说圣灵的一个职责是要为耶稣做见证，而另一个要做为耶稣做见证的是我们这些门徒。我们来看下面这个16章，16章再次预告了这些门徒将要受到逼迫。所以4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第2节是一个很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下的经文，就说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这是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那些逼迫这些门徒的人，当那些要杀害这些神所差派的使者的时候，那些人反而以为他们是在侍奉神。这也确确实实是一些犹太人所在做的事情。比如说像保罗，保罗那个时候也非常热衷于来逼迫基督徒，但是保罗那个时候他也以为他是在侍奉神。其实在那个时，就是说当我们真的不认识神的时候，凭着我们的血气来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做的事情不是符合神心意的，但是我们从心里面却依然觉得我们是在侍奉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当用这样的心智这样的热情去做事情的时候，不单不是侍奉神，反而是在破坏神的事工，是在羞辱神。好，从第5节开始就谈到了这个圣灵的工作。第7节谈到了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所以耶稣说，你们应当为我去而感到快乐，是因为如果耶稣不去，保惠师也就是圣灵就不会来。而保惠师做的一件工作是第8节里面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里谈到圣灵的一个工作是，圣灵会帮助人来看到自己的本相，然后能够在自己心里来责备自己。那这里他圣经里提到了3点，一个是为罪，一个是为义，一个是为审判。主接下来就具体解释了这3点。第9节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耶稣在这里强调了一点，就是说这里的罪，当耶稣不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也在罪里面。但是这里提出了一个更大的罪，乃是当神的儿子亲自来向世人来启示真理的时候，启示神的救恩的时候，而这些人不相信他，这是一种更大的罪。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不信耶稣是一种更大的罪，而圣灵会 来定这些不信的罪。我们也看到说，不信耶稣就是不信神。耶稣自己也说过说，不信我就是不信那差我来的人。第十节说，为义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所以这里谈到了说，耶稣在死里复活之后要往父那里去，被父升为至高，实际上就成为了义的最高的标准，并且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所以圣灵会提醒世人那些被世人所定罪的耶稣才是真正的义的标准，并且成为众人的赎价，成为人靠着耶稣可以因信称义的到父那里去的唯一的道路。说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我们知道，当世人在十字架上把无罪的耶稣，把无罪的主判了死刑而审判主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主在受了审判，而是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所以在希伯来书二章第十四节其实这样写道，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这里是在讲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恰恰是审判了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就是败坏了这个掌死权的这个魔鬼撒旦。所以圣灵所做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让世人知道说，神有审判，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审判，而这个世界的王掌握这个死权的撒旦已经受了审判，已经被神判了死罪。所以人现在可以因着信耶稣可以摆脱罪的辖制，可以到神面前来称义。所以这里看到说，圣灵的工作是来教导世人，让世人知道何为罪，何为义，何为审判。好，圣灵还有一个工作，就是第十三节所讲的，只有等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灵的第二个工作，就是来引导信徒来明白真理。所以我们今天同样要靠着真理的圣灵来明白神的话。好，接下来这部分主耶稣再次预告了他的受死，也预言了他受死之后还要再复活。所以这里看到说，你们将要忧愁，二十节，然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为喜乐。还用妇人生产的一个比喻来比喻这个过程，是说当生产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是当这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成了变成了喜乐的事情。所以下面耶稣再次来向门徒应许说，你们若要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来赐给你们。所以耶稣在这里继续来宽慰安慰他的门徒，说虽然他要离开他们，但是他们当向父求神的时候，父必因着耶稣的名来赐给门徒。我们前面也谈到了说，因耶稣的名是在指什么，是在指着说因为耶稣的缘故，因着要荣耀神的名的缘故。好，三十三节 耶稣来继续的安慰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所以在这里主并没有应许说我们在世上没有苦难，但是他的应许是说我们在这个世上是有平安，而有平安的确据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从心里面自然也应当有这样的确据，说我们可以靠着主，也可以胜过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平安的源泉，这就是我们在苦难中，在困境中，在貌似失败的环境中的时候，我们有盼望，我们有平安，并且说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是来自主的，来自胜过了这个世界的主。所以我们前面这几章经文都是耶稣基督在他将要离开十字架的时候跟这些门徒的最后临别的箴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他要离开这些门徒的时候，他对这些门徒的挂念，对这些门徒的牵挂，他也知道这些门徒将要面对怎样的困境。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给了门徒很多的安慰，给了很多门徒的应许，让这些门徒在将来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在受到逼迫的时候，能够心里面一直有喜乐，仍然有盼望。在主结束了他的临别赠言之后呢，第十七章这里面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整章，是他的一个祷告文。其实我们一直在说主祷文，其实十七章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主祷文，这是主自己在祷告，我们也可以称为这个大祭司的祷告。我们知道说主一直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主在怎样为我们代求。好，这个篇的祷告文基本上分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为什么第一节到第五节应该是在讲说是耶稣在为自己祷告。这里谈到了说这第一节到第五节实际上出现最多的字是在讲这个荣耀。第一节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然后第四节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第五节说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是已经看到了他的荣耀，并且因为借着耶稣基督顺服神的命令在十字架上的死而荣耀了神，而这个时候神也荣耀了他。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是第三节，其实这里面是圣经里面很少对永生的一个定义。其实我们经常在谈永生，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什么是永生？其实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定义，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请大家把这些经文背下来，这个就在解释了什么是永生。所以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字，其实第一个就是认识，第二个是神，第二个是耶稣基督，第三个是永生。那在神面前有两个修饰语，第一个是独一的，第二个是真。耶稣基督前面有两个有一个修饰语，说是你所差来的。其实耶稣基督这两个实际上是两个关键词。如果你往后面翻到这个二十章第三十一节的时候，就会看到这里面在谈到了就是说讲写这本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也是神写所有的圣经真理的目的是什么？说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这里面其实就是把耶稣和基督这两个字分开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平时一直讲说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讲说你是信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的关键词，这个耶稣基督是讲的是耶稣是基督，也就是说你心里相信说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救恩，是神的所赐给我们的救世主。好，这里的另一个关键词是在讲这个认识。所以当看到认识的时候，其实我们生活中我们经常在讲说我认识某某某，我认识张三，我认识李四，我们也会在讲说哎，我认识我的妻子，我认识我的丈夫，听起来很莫名其妙。但是你认识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讲说我也认识美国总统奥巴马，但是他不认识你。你也可以讲认识，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我们谈到很多认识的时候，其实上之间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那你这里在讲的这个认识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词，就是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其实有解经家就是说，他根据这个词的就说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词的源头是查到说，他跟那个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一章第25节里面的那个字是一样的。就第一章第25节他提到说，就是谈到约瑟和那个玛利亚，就是说25节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而这个认识是跟这个同房是同一个字，这个就不一样了。就是说这个认识，就是这里看到说这个认识不仅仅是一种头脑上知识上的了解和认识，就是我知道有这么回事，我就说并不是在只是停留在这是个知识上的层面，而是说你要有一种关系，就说这种关系是跟夫妻同房这样一种关系，就有这样一种很亲密很密切的这种生命上的连结，这才是这里所讲的认识。这里面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真理，就说这个认识有真理上的认识，第二个是一种关系上的认识，这种关系是一种彼此的接纳，就像夫妻那样中那样一种密切的关系。当你只有达到那样的关系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好，这里面再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看到说永生有两个方面，你一个是认识独一的真神，一个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说，你只有认识真神的时候，你没有永生。你必须是又认识有真神，又并且还要认识耶稣基督。你不但有很多人他相信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但是呢如果他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他个人的密切的关系的时候，那么他还是没有永生。那我们再来谈到看这个永生到底是在指什么。我们讲到说我们是来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耶稣基督，那么你到底是在讲什么？那就是说认识之后我们的结果是什么？这是在讲说，当我们认识之后，我们有一种像夫妻关系那样密切的关系，跟神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的时候，乃是我们的生命跟生命的源头建立了关系。所以这是永生。那永生不是在讲说是说只是在讲一种数量，讲说是一种永远存在的一种东西。所以圣经里讲了永生，还讲了永死，这讲是在受审判的时候你在地狱的火里面所受的惩罚，那也是一种永远的东西。就是不是在讲说是一种时间上的无限的延长，而是在讲是一种还有生命的质量在里面。也就是说这里的永恒是因为你跟生命的源头在一起，是一种永远的美好的生命。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只有在死了之后我们的永生才开始，当你已经开始，你已经认识了神，你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永生就已经开始了。 嗯，下面呢就是在耶稣为门徒来祷告，一个是他来祷告说，门徒，他首先强调了说，这些门徒本来是属天父的，然后呢，天父把这些门徒来赐给耶稣，所以从第六节和第九节都谈到说，因为他们本是你的。祷告的另外一个重点是在讲合一的问题，所以第十一节说，求你说赐给人民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并且像耶稣和天父那样的合而为一。所以我们在后面会第三个部分为其他的信徒，就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也谈到了合一，所以这里看到主对合一是何等的关注，就是说主希望他的门徒能够合一。再一个为门徒祷告的是，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第十五节，只求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依然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面，所以这里耶稣并没有求父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而是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依然在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但是他求我们，求天父来保守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恶者，就是撒旦的伤害，撒旦的控制。但是呢，他让我们说，十六节说他们不属这世界，所以这是一个很，这就是我们的状态，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跟这个世界有很多的牵连，有很多的 connection 在里边，但是呢，我们自己要清楚的知道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好，下面一个为我们所求的就是让我们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这里提到了成圣，并且用真理来成圣。好，下面一个部分是在讲耶稣为一切信的人祷告，就是为这个因着这些门徒的传福音的事工而信耶稣的人来祷告，就是其实就是为后面所有的教会来祷告。所以二十一节再提到了合而为一，二十二节讲到了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点，就是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这里再次提到了荣耀，并且因为我们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荣耀，然后这种荣耀能够使我们合而为一。其实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经文，就说神的荣耀能够使我们合而为一，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纷争的时候，不能够合而为一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是在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和天父他们自己也为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就是像耶稣和天父那样的合而为一。所以下面接着再讲合而为一，就是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全的合而为一。所以这里继续在讲说我们怎么能够做到合而为一，就是说或者说做到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也就是说耶稣要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前面看到说要想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在耶稣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耶稣里面的时候，耶稣在我们里面，而天父在耶稣里面，也就是其实我们这里看到了一种更大的一种合一，我们信徒的合一，我们跟耶稣的合一，还有跟天父的合一，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场景，但是这个前提是我们要让耶稣在我们里面。好，十八章我们就是在开始了耶稣要走上十字架的这一个过程，所以前面就是说是耶稣在最后的为这些门徒祷告，为这些门徒来预备他们的心， 所以十八节开始就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了。所以耶稣其实这个时候结束了他在最后晚餐上的教导和祷告和一切的这些跟门徒之间的这种临别的增言。这时候耶稣就要谆谆教导之后就要去走向十字架。所以下面就记载了耶稣被捉拿的过程。首先是这里面有大家注意的就是第六节说耶稣从第五节开始，就是那些人问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第六节提到说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当然这个细节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所提到的。首先大家注意到说我就是实际上是跟我是一个意思了，就是实际上这是在犹太人所非常熟悉的，是在旧约里面神自己称呼自己的这样一种说法，说是我是。所以说耶稣的这个回答本身也是体现出耶稣他在宣告他的神性，宣告他是神。这也是当他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充满了权柄，充满了能力。所以这就是在第六节说为什么他们会退后倒在地上。好，第八节记载了说耶稣说你就捉我，然后呢就让这些人去吧，指的是门徒。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依然在最后的时候来，他很挂念这些门徒，就说你们捉我就捉我，然后就说不要把这些人也捉了。我们也看到了彼得再一次挺身而出，他拔出刀来削了一个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这个人叫马勒古。然后耶稣对这件事的回应说，我父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其实人们经常看到彼得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总是持一种很负面的态度。其实也当然我们也可以联想到当彼得大难信之后，耶稣第一次来预言他要受死，然后彼得说了一句话说我就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发生在你身上，然后当然耶稣也给他讲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能够看到彼得所正面的一个方面，就是这里面看到彼得非常宝贵的一个品格。这里面彼得表现出对主的那种关心、那种爱、那种保护的心态。当然你可以去批评说彼得他并不明白神的心意，没错，是的。但这个时候彼得并他对耶稣的爱和保护出于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血肉的血性的爱。但是其他的门徒没有做出这样的举动，并不能表明他们也是明白神的心意。但所以说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说彼得表现出比其他门徒对主的更大的爱出来。好，下面记载了耶稣受审判的过程，也记载了彼得的三次不认主的过程。因为这些内容我们在前面都已经看了很多了，我们就不再一一的细看了。第二十八节提到了这些仆役把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到那个比拉多那边去，特别想到说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圣诞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逾越节的筵席，对。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些人，因为比拉多是外邦人，所以呢，他们马上就要过逾越节，所以呢，他们呢很注重这些事情，他不进外邦人的地方，然后呢，恐怕沾了污秽，但是他们没有不晓得说他们是正在做一件杀害神的儿子的事情，这是一个更大的污秽，这是一个更大的罪。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场景。我们 很多时候注意到了一些很小的东西，觉得这个小的东西会得罪神，但是我们却忽视了说我们可能在做着一件更大的事情在得罪神。下面谈到了比拉多跟耶稣审问耶稣的一些过程。其实比拉多一直在关心的，他一直在问说你是王吗？你是王吗？他这里问的目的其实跟耶稣的回答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比拉多关心的是你是不是想做这个犹太人政治上的王，就是说想反抗，就是不听这个罗马政府的统治。他是比拉多是关心的这个，但是呢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但是耶稣这里的回答不是在讲比拉多问的这个王，而是在讲的是做这个他自己就是这个是主是王，是完全两件不同的事情。啊，这里面一直包括到下面十九章一直在其实在讲比拉多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三十八节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一直到后面十九章第四节说我又查不出他的有什么罪来，第六节也说我查不出他身有罪来，第二十二节又特别说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所以比拉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是他并不想判耶稣死刑，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比拉多他认识到耶稣是真神，而是其实归根结底他还是出于他自身的考量，他不想卷进这种宗教的事情中去。但是最后因为还是受到犹太人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第十二节这些犹太人讲到竟然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是不是该撒的忠臣，所以他用这个来威胁比拉多。但是最后所以比拉多最后还是迫于这些压力，出于他自己自身利益的考量，还是判了耶稣死刑。下面记载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二十一节提到了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细节，因为比拉多已经在这个上面写了犹太人的王，然后呢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呢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而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很有意思的一个争论。下面提到了这些兵丁要为耶稣钉十字架来抓阄，这是应验了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八节里面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分了我的外衣，要为我的里衣来沾阄。然后下面也提到了说有耶稣的母亲还有其他的一些妇女在旁边来看，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有他们在旁边，然后他所爱的门徒，当然我们就是一般认为他就是指的是约翰也在旁边。这里耶稣专门讲了一句话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二十七节对那个门徒说看你的母亲。所以我们讲说耶稣在圣经记载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一共讲了七句话，我们称为十架七言。而在约翰福音里面一共记载了有三句话，其实就是包括二十六二十七节这两个实际上是一句话，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母亲的一个安排，就是说他把母亲安排给了这位约翰，然后约翰呢就把这个门徒呢就这个约翰这个就把耶稣的母亲呢接到了他的家里面去住。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作为人的儿子，这方面他对地上的父亲地上的母亲所尽孝的这样一个细节，他这个时候他仍然挂念他在地上肉身的母亲，依然作为一个人的儿子来去尽他当尽的本分。二十八节提到了他说我渴了，这是他的另外一句话， 这里面也是后面记载了这些人拿那个醋来去喂他，这是应验了在诗篇里面69:21里面的关于弥赛亚的预言。然后30说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成了，这也是他的在诗篇上另外一句话，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的宣告，说神的救恩计划，神的旨意已经成就了。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说，其实从四福音里面都看到说，耶稣当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他把他的灵魂交付给神，而不是在讲说是他死了。这里面其实是在讲说，耶稣的死是一种自愿的死，他自愿把自己的生命来交给神，自愿把自己的生命来舍出来，而不是说是一种被动的死，而是一种主动的一种自愿的死。其实我们会看到说，这个细节跟下面这个又有很有关联，因为当时的时候他们是在这个安息日的预备日，所以也就是说尸首呢必须不能在这个十字架上过夜，所以呢按照正常的话呢，这个犯人呢在十字架上呢要好几天，甚至到2-3才会死，很多天才会死，所以呢你必须让他们提前死，而提前死呢就是要后面记载的就是要把他的腿打断，打断之后呢他就死得非常快，他就死掉了，所以呢就避免这个尸体在十字架上过夜。所以呢这里面会看到了说，当就是他跟他同时捆定十字架的两个人呢都已经腿被打断了，但是到耶稣这个的这他们这儿的时候呢发现他已经死了，所以这就是前面说他把自己的灵魂交付给神了，就是他自己自动的把生命舍出来，他那时候已经死了，就是这个本身实际上是违反当时的这个一般的规律的，就是一般的人没有那么快就死去，就算是耶稣已经被鞭打了很多等等，这个没办法解释说他当时已经死了，就是看到说是他是主动的把自己的生命的气息交给了神，这就避免了说他的腿被打断，而这个细节呢也就是应验了36上的这个谈到的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就是说是他的骨头一根不可折断。就是其实仔细思考就会发现说，这里面这些细节让我们看到说，这里面有神的作为，完全是神的旨意在那边，就说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而让几千年前的这样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能够应验。而这个预言呢，一方面呢是出自于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面它关于这个赎罪的羔羊的规定，这里面的规定就是说你献祭的这些羔羊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断，这是当然我们说耶稣是代罪的羔羊，那么从这方面来看呢，他的骨头呢一根也不可以折断。再一个呢也预言了在诗篇34第20里面也提到了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好，下面还提到了这个兵丁来扎他的肋旁，然后有血和水流出来，37还特别说这是应验弥赛亚的预言，就是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个预言是出自撒迦利亚书的12:10。好，下面就提到了耶稣的埋葬，这提到有两个人，一个是约瑟和一个底母，就一个底母就是前面半夜去问耶稣永生之道的那个人，就这两个都是当时公会的领袖，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出来为耶稣来做这个埋葬的事情，特别提到尼哥底母还带着很多的墨药和沉香来荣耀的埋葬，按照这个当时的礼仪来埋葬主。20就提到了这个耶稣复活的事情。好，首先提到了第一个到耶稣坟墓前来看耶稣，我们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看到说，其实他们来的目的实际上来重新来安葬耶稣，是一群妇女，这里专门提到了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关于抹大拉的玛利亚唯一的前面的记载是耶稣曾经从他的身上赶出了7个鬼，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些，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追随主的这些妇女，他们对主的爱，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有对主的爱，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福分。首先来看到了，耶稣的，知道了耶稣的复活，所以，当时他们就回去，只看到了坟墓的门已经被挪开了，然后呢，去报告了这个彼得和约翰。这里面特别详细的提到了说，彼得和约翰当他们进到坟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场景，就是看到了耶稣的裹头的，还有裹身体的那些细麻布都放在一处。就说他没有和头巾放在一处，而是在另外一处卷着。就是他们特别详细的描述了这些细节的东西。其实这个细节也就说明了耶稣的身体其实不是被偷走的，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是特别是犹太人，他们当时故意有这样一种传言或者一种谣言，说耶稣是身体是被这个门徒所偷走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因为你偷尸体的时候不可能在当时很花时间要把他的布一层层的再把它解下来，把它放在一边，只把身体偷走，可能是把整个都扛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就这个戏的描述也是在击破那些偷尸体的那个谣言。好，下面记载了这个玛丽，就是说这个耶稣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显现的，这个这是耶稣第一次的显现。这里面比较难理解的一句话就是十七节，说耶稣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弟兄那里去等等等等，这样一件事情。所以这节经文呢造成了很多的困扰，然后很多人甚至做了一些一些解释。甚至有人解释说耶稣在四十天后升天之前曾经还升天过一次等等。但这里从这个摸我的意思，其实我们看到说当天晚上那个时以后，其实他也让那个多马去摸他，就是这里耶稣并没说不让这些门徒去摸他，而是这里面其实是讲的是说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摸这个意思在当时在希腊文的原意里面有这种就是你看英语的翻译它叫 hold on to me， 其实就是一般的摸，是讲缠绕或者是一种纠缠，或者就是一种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耶稣身上的意思。其实所以耶稣这里意思说就是讲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就是我还有时间会跟你们在一起，所以说不要现在就是说先不用这样纠缠，就是说让他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通知他的门徒，告诉门徒去他已经复活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是在讲这件事情。然后所以马大拉的玛利亚呢就马上就去做了这件事情，就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又将主的话就告诉了他们。下面就记载了门徒的向多马的显现。这里看到耶稣对多马还是很体贴他的，虽然多马说我没有见到，我没有亲自见到，我要没有亲自摸到我就不信。耶稣就真的满足了他，就让他站起来摸。但是我们看到28节多马的反应，这摸完之后耶稣说我的主我的神。其实我们可以完全想象一下多马当时讲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他那种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去在讲，就是他从心里面真的是相信主相信神那种感觉。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你会看到一些不信主的人随随便便的讲说 my God 这样的话。其实我在教会里面也经常会听到有些我们的基督徒也在学那些非信徒那些口语，那些他们并不是出于真正的像多马这样的心理敬畏神的相信神的这样一种心情来讲出说 my God 这样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学习那些社会上的人，他们并没有在根本就不懂说我在讲 my God 是在讲什么的时候，我们不要学习他们 随随便便在讲表示我很惊叹的时候，我在讲 My God 这样一句话。耶稣这里讲说，你因见了我才神，那才信，那没有看见我信的就有福了。而三十一节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注意，一定要可以把它背下来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里面谈到了有几件事情，第一是身份的问题，第二是关系的事情。首先呢，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包括所有的福音书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相信耶稣的身份。耶稣的第一个身份，他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是救世主，是神所高的救世主，是神所差派下来拯救世人罪恶的救世主，这是一个身份。再一个身份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好，一个是耶稣的身份，再一个就是并且叫他们，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里看到说，当你信耶稣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你会跟耶稣建立一种关系，而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你的结局或者你得到的是一个生命，也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永远的生命，因为你是在跟生命的源头建立了关系。二十一章是实际上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附录或者补充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从三十一节看到说，其实这个书基本上现在已经结束了，二十一节又加进一个附录的部分。这里提到了耶稣在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向门徒显现的这样一个过程。这里记载了说彼得要跟他们去打鱼，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是用一种负面的观点来评价彼得这件事情，是觉得他们是又重操旧业，好像又离开了主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事情。但其实从整个经文的描述，其实你没有看出这是在讲一件负面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你去看到详细前面在马可福音里面说记载到说耶稣那个天使其实跟那个那些妇女让他们讲说，让他们去告诉门徒说，让他们要去加利利那边去，因为主先他们就要去加利利，就是主其实已经给他们吩咐了，就是说让他们去加利利海那边，加利利那边去，主要跟他们去碰头，要跟他们要去见他们。所以这些门徒就回到了加利利这边，其实是在按照那个天使的那个吩咐来去做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在加利利这边来等候主，来等候主。那么他们在等候的过程中，然后他们又去打鱼，其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其实并没有说特别的看出彼得是他们是在重操旧业，又要离开主那样的事情。好，这次看到说他们又没有打鱼，又没有打着什么，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想到当主呼召彼得的时候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也打鱼也没有打着什么，然后主让他们在那个地方下网，他们又打着鱼了，那个时候彼得就跟随主。同样的事情又发生的时候，约翰首先认出了是主，这时我们又看到了彼得他的反应，这时我们又看到了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面，他要去干什么？他要去游水，马上要去见主。其实我们看到彼得他的性格里面有非常可爱的，不仅仅是可爱，是非常宝贵非常可贵的一个方面，他对主的那种渴望。好，第九节看到主在那里预备了炭火又鱼油饼，这是我们看到了主再次的来服侍他的门徒。好，下面提到了这个鱼有一共有153条，当然很多人对153条做了很多解释，其实就是153条。好，第十五节来讲了耶稣来建立彼得的一件这个过程，就是他们吃完了早饭，然后对彼得讲说，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里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其实这个词呢，就这里面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这个这些你可以指人，也可以指东西。你指东西的时候可以说，你爱我比爱那些鱼啊、饼啊、渔船啊、渔网啊更深吗？你也可以指人，你可以说你爱我比那些门徒爱我更深吗？你可以讲说你爱我比爱那些门徒更深吗？其实是都有可能。其实从字面上看到底在讲什么，但是有几名家从语法上来分析，其实是在讲说是你爱我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当然这个是有根据的，因为前面我们看到彼得一直在强调的一点说，就算是别人都抛弃了你，都离开了你，但是我不会离开你。其实耶稣是在讲这个，所以彼得要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当然有人还在解释说，耶稣用的这个爱和彼得的这个爱呢是两个不同的爱，一个是讲的是神的爱，后面讲的是朋友之爱等等。但是其实从整本圣经福音书里面，整本圣经看的话，其实这两个爱在这里面是经常是混用的，包括天父爱耶稣的时候，有时候也是用彼得的这个爱来解释。所以这里面或许不应该作为过分的解读在这里面。但这里整个部分耶稣在讲的是来再次的兼顾彼得，三次的来问彼得，三次的来给彼得彼得重复他的使命，就是你要喂养我的小羊。当然第二次和第三次后面是讲的羊，就是第一个次讲的小羊是讲的羊羔那种，说是你在喂养，所以后来提到了牧羊。当然牧羊和喂养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三次耶稣来兼顾彼得，实际上是在来鼓励彼得，让他从这种三次不认主甚至和来离弃主的这种失败的软弱中能够兼顾起来，能够知道说神对他依然是信任他，依然要把教会的事情，把喂养和牧养这些群羊的神圣的使命依然在托付给他。其实这不单单是对彼得，也是对其他所有门徒的一种兼顾和鼓励。因为离开主抛弃主的不仅仅是彼得，其实所有的门徒都不见了，都离弃了主。所以这是对其他所有门徒的一种兼顾和鼓励和造就。所以在19节中说，耶稣再次重复了当呼召彼得时那时说的话，你跟从我吧。所以这当时我们可以想象说，当耶稣再次讲这句话的时候，跟以前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这时候彼得也完全不一样。其他的我们就谁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了。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靠着这些真理，让我们得到洁净，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多结果子。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求耶稣基督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让你们让你的爱也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让你的名得到荣耀。求神你祝福我们读经的时间，祝福我们每天的日子，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在崇拜你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崇拜你，让你当作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